福音的仆人啊，使用这个器皿，让他能够传讲的是从你的话语而来。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以信为本的福音，以信为本的福音。很多人都知道福音的根基是信心，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凭什么知道我是真正的信呢？可能这些未必都很清楚，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认为一次的认信受洗就搞定了，这个叫做信心，然后就等着上天堂，信主以后就向神求好处，享受地上的生活，既捞足今生的好处，又能够享受永生，这是一种对信心的看法。另外一种看法，觉得这个福音我是靠信心接受受洗了，然后我就要遵行一些宗教的礼仪，就要遵行一些的教规，这是另外一种看法。有一位的信徒被一个老信徒带领，那个老信徒跟他说，你既然信主了，你就不能看电视，在人面前也不要大声说笑，要遵守这些的教规。还有一些的看法是觉得信主以后要靠自己苦修，靠着自己苦修来脱离罪，靠着苦修能够把自己圣化。在这个新约的历史上面，天主教出现过这样的人，有些的修士，有些的神父，他们甚至用鞭子来抽打自己。我相信大家看过巴黎圣母院那个电影，这一些都是错的，这一些都不是福音所说的那个真正的信心。那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主耶稣也教导，你真正信主的人，你要结出果子来。显然，我们相信以后，一定会要有行为，也必须要有行为。那么，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到底如何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在圣经的里面很清楚的教导信徒，在旧约的时候就告诉耶和华已经赐下至圣的律法，所以你们要如实的遵行，这是有关行为。在新约的时候也赐下很多的教导要你去遵行，也是有关行为。那么到底我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凭着行为称义呢？我们可能有些人会陷入一种的混乱。那这种的混乱的答案在哪里呢？在今天的题目里面，叫做以信为本的福音。那个信心是根本，是因着信的缘故而产生行为，是因为这个缘故，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但是那个本，那个根基是信。那这个本末的事情非常的重要，但是不太容易搞清楚，也很容易混淆，也很容易颠倒，所产生的结果是可怕的。一种的情形是否定任何的行为，就掉在放纵的里面，任意而行的里面，这样的人是叫做虚假的信心，根本没有信心。那另外一种是肯定要行为，是现在行律法，靠行律法称义的里面，这样的人也没有信心。那这种两种的误解都是对福音真理的误解，都是离开了真正的福音的真理，都是没有办法真正得着福音的那个恩典。以信为本，这是我们整个福音的要点，是信徒比较容易迷惑的，是撒旦最容易攻击的，是撒旦混乱真道的那个非常重的一个攻击点。 也是所有的信徒你必须要明白的，是福音真理的核心，是你真正得着福音的那个关键点。你要知道，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领受圣灵是什么含义？是你已经得着了福音的应许。那你已经得着福音的应许，已经领受圣灵了，是出于你信心。信心是你领受圣灵、领受福音应许的根基。第三到第六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真正进入到福音的里面，是靠着圣灵进入的，是因为听信福音而进入的，是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听从信从福音而被算为义。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核心，不是靠我们行律法，是因着我们一直的信从福音的真理，因此被上帝算为义。这个根基是从信心来的。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已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跟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福音不是新造的，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已经透过亚伯拉罕的传递这个信息。真正的福音的根基是以信为本，是你真正的相信，真正的信从，一生的信靠，这个是你得福的根源。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主要是针对外邦人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亲自传福音、亲自建立的一个外邦人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受到了犹太背景的所谓信徒的搅扰。他们怎么搅扰呢？他们跟他传说，你若不行割礼，你若不行旧约的律法规条，你就不能得救。保罗说，这叫做另外一个福音，他违背了福音的真理，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带到律法主义的里面。所有的加拉太信徒、外邦信徒，本来是因为信的缘故得到了这个福音，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却被这些犹太背景的所谓的信徒带到了靠律法称义的那个咒诅的道路上面。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转变。请大家留意，律法主义和遵行律法有本质的区别，你要小心的分辨。我再重复，律法主义和遵行律法有本质的区别，你要小心的分辨。那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是靠着自己行律法，靠着自己有好的行为而称义，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变成圣洁，配得永生，这叫做律法主义。那个根基是人本的，是出于人自己的努力，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圣经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行律法可以称义，因为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行律法除去心中的恶念，除去心中的私欲和骄傲，这个罪的根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能够把它除去，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只能停留在表面的那些的行为，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他的内心，不可能从内心的里面能够脱去罪。 那这样的人也就不可能称义，最多是自以为义，这叫律法主义。遵行律法是什么呢？遵行律法是先得到了神的拣选的恩典，然后信从神的教导，是靠着神的能力去遵行神的话。那个根本是神本的，是因为神拣选呼召了我，然后向我发出命令带领我，那我凭着对神的信心来顺从神的教导，我靠着神的能力来遵行神的律法，而得到神的带领。在这一个遵行顺从信从过程的里面，我被神分别为圣，生命被更新改变，渐渐脱离罪，活出基督的义，这叫做因信称义，这叫做遵行律法。那这两样也看起来好像相似，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本质如果没有分辨清楚，一定会走错路。非常可惜，人很容易陷到律法主义的里面，犹太人容易陷进去，外邦人也一样。这些犹太人不明白律法的精髓，不知道上帝赐律法是让他们本着爱神的心，靠着神的能力去遵行，以至于分别为圣。他把神的律法变成了自以为义的教条，我行了一二三，所以我是义人。离开神的恩典，离开神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落在咒诅的里面。外邦人，我们从本能上很容易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的背景的里面没有恩典这个词，没有。我们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吗？我们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凡是得靠自己努力赚得，哪有白给的事情？没有。所以现在在大陆，如果你突然对一个陌生人很好，他一定对你产生警觉，是吗？这个人一定有所企图，不然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呢？在我们的背景里面没有恩典的概念，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掉在这个里面，靠自己修行觉得是合理的，入了一个教遵守教规是理所当然的，当律法主义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觉得是应该的，他就掉进去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你凭信心领受，因着信从你一直领受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包括神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生命的塑造，直到我们走到神所喜悦的义的里面，配得神给我们的天国。这个是恩典的福音，是因着信的缘故，不是靠自己行律法。那这个问题常常会出现。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无知这个词 anoitos 代表了有几个含义，一个是无知，没有知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叫做愚笨。可能有些人觉得保罗讲话太严厉了，好像没什么礼貌，甚至有人说保罗在骂人，你怎么可以骂信徒是愚笨的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加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教导你不可以无缘无故的辱骂和贬低弟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那句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他刻意用那个很重的词要震醒他们，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就好像你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马上那个车要撞到他了，你应当怎么办呢？ 你很温柔的说，哎，某某某，你听到我说话没有？你小心向后面看，有危险可能会临到你，你会这样子吗？你肯定说，小心，车来了，你肯定会大喊一声，否则他没有办法逃离，肯定被撞死。保罗是以这种的态度来和加拉太信徒的人讲话，他必须要震醒他们。那有一点请大家了解，真正信主的人不可以陷在无知，不可以留在愚笨的里面。基督信仰和异教信仰的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信的是真理，异教的东西是要你去信，他绝对不会鼓励你去思考，他会尽力的让你得到他的理论，甚至陷在他的迷惑的里面，能够让你去盲从他，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笼络你，甚至可以敛财。异教信仰，福音信仰不是，福音信仰是让你慎思明辨，让你好好的思考，因为圣灵是让你的灵魂苏醒，上帝是开启你的悟性，让你的思想更加的清晰，让你的分辨力更加的强，要提升你的思考的能力，这个是福音信仰。你真正信主的人，你的思想应当更加的清晰，你的判断能力应当更加的强，你应该是更加不容易被误导，这个才是信主的。这是圣经，是讲的真理。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是指比利亚，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个信主的人，他绝对不会盲从，到一个地步，连讲道的人他也不会盲从。他做的听到，但绝对不会盲从那个讲道的人，因为他们信的只有一位，是那位神，他们信的只有一个，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他知道上帝会差派传道人来给他们讲圣经，教导他们神的道，但是他是照着圣经学圣经，这个是区别。他要看着圣经，你传道的人，你讲的到底是不是圣经，然后他所学到的是真正的圣经真理。他有了这个圣经的真理以后，他把握住这个真理以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才能够真正的有属灵的分辨力，才能够真正抵挡那些的诱惑。这是信主的，这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你如果是真正信耶稣的，你信了以后，你的理性、你的思考、你的思维、你的判断力没有得到提升，你可能要思想一下，你不应该，你应当更加的清楚，应该更加的明白，因为神是真理的神，他是开启你悟性的，应当有更强的判断力，这是信主的人。保罗接着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救赎的核心，今天我们领圣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传递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个是福音的信息，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是全然的实现。保罗在说，这个福音对于加拉太信徒，对于这些外邦人来说，已经全然的实现在你们面前。他有一个比较，那耶稣基督降临之先，在上帝创世的时候就定下了这个救赎，但是千百年来隐藏在旧约的里面，隐藏在那些先知的里面，他们一直的盼望，一直的等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2000年以前才发生的那件事情，活化在他们眼前。那些古代的先人，那些的圣徒，他是凭着信心预先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了上帝在上古的时候就已经启示给他们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因此得救。所有的人从旧约到新约都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新约时代的， 我们从后面看见前面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旧约时代的从前面看见上帝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一定会降临，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见启示录一样，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这一个真理是相当的重要。那这个真理活化在我们面前，保罗接着就问我们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听信了福音呢，还是因为你行了律法，你得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救赎？搞清楚了，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行了律法，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是白白的赐给你们。那保罗就接着问，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些信徒受迷惑，掉到律法主义的里面，离开了十字架的真理的那个恩典。谁又迷惑了你们？谁能迷惑你们呢？迷惑加拉太教会的人是犹太背景的所谓的信徒。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迷惑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信仰的始祖，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因为他们是信仰的权威，所以他们有说服力，所以他可以迷惑人。你要小心那些的宗教权威，那些的宗教名人，那些的大牧师，你要小心，他们很有影响力，他们的产生作用可能是两极的，一个是很对，会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一个是很错，会对我们的误导非常大，你要小心。谁能迷惑你们？一般的信徒很难迷惑你们，号称传道人的，号称牧师的，号称读神学的，号称神学博士的，可能会迷惑你们，你要小心。这是保罗所讲的。曾经有一位比较认真的信徒跟我聊天，他说呢，现在福音派的主流是接受受洗就担保得救，那他的潜台词就说，所以我就信这个，因为他是福音派的主流。我跟他说，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主流，我只在乎他是不是合乎圣经，如果不合乎圣经，他什么流我都不接受。天主教曾经在新约历史上是一个大主流，它也是个大毒瘤，诱惑了很多人，到今天仍然在误导人。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福音真理是绝对的，是唯一的，不可以有任何的更改，福音真理绝对没有与时俱进这个说法，因为它不可以更改，所以它是真理，因为它不可以更改，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去遵行，这个叫做福音真理。保罗问，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核心的问题，保罗提醒他们，你受了圣灵了是吗？既然你受了圣灵，就意味着你的罪已经得赦，因为圣灵是以我们的身体为殿，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赦，我们还是污秽的，他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受不了圣灵的。是因为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我们的罪被他赦了，白白的恩典赦了，所以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神已经与你同在了，这个救恩已经赐给你，这个应许已经给你了，有了这个应许，你已经得到神的带领，他要带领你走天国的道路，你已经属于他了。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你行律法呢，还是你听信福音呢？保罗问加拉太的信徒，当然是听信福音。对于当时的加拉太信徒来说，在他们信主领受圣灵的时候还没有律法的概念，是因为听信福音，凭着信心接受圣灵， 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各位，你们受洗的时候，你们学了几条律法？啊，你们遵行了哪些的律法？没有，是因为你听信福音，你因为信的缘故，就把圣灵赐在你生命的里面，就赐给你。不单是外邦人，犹太人也是一样。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圣灵就降临。彼得去哥尼流家去讲道，圣灵就降临。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今天我们有两位年长的姊妹受洗，他们如果是真的悔改，我们奉了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让他们的罪得赦，他就必领受圣灵。他们不曾遵行律法，也不知道律法是什么，但是圣灵已经进去，这是个白白的恩典。这个是保罗所讲的那个重要的那个福音。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就领受了圣灵。这一切那个根基是从信心来的。我们听到了福音，凭着信心我就去相信，就去接受，就领受了圣灵。这个是起点。然后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我马上开始接着讲了。你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入门这个词请大家留意，anakohi 这个词希腊文是讲到成全，把我们带到那个这个词是讲到开始和起步啊。入门这个词是讲到开启和起步，是因着听信福音受了圣灵，就开始就起步，开始走福音的道路，开始走天国的道路。这个起点是因为信的缘故，圣灵就开始工作了。然后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那个成全这个词，刚才读的解释的成全这个词叫 epitoleo 这个词是指你既然靠着圣灵已经入门，已经起步了，那个成全是带到终点，是使这件事情完成，是做成这件事情。问题在哪里？如果是圣灵带领你入门，因着信的缘故，圣灵已经带领你入门，你如今却靠着自己的肉体要成全这个救恩的事情，你搞错了，这件事情是搞错了。上帝是白白的恩典拣选我们，基督的爱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圣灵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走到得救的道路上面。我们本应该继续靠着这个白白的恩典，继续信从神的道，继续顺从圣灵的带领，以至于神的功能够做成在我身上，这是应该的。那如今我却把神撇在一旁，把圣灵撇在一旁，要靠着我的肉体，看着律法的规条我去行，我就能够成为义。你搞错了，听明白没有？这个区别，那个恩典的福音是从开始过程一直到末了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是我们依靠圣灵的结果。他说你们是这样无知吗？落在错误的里面，落在愚笨的里面。犹太人容易犯，外邦人也容易犯。中国人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叫做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是吧？都知道是不是佛教的术语。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完完全全的错的。 是圣灵领进门，圣灵领到底，不是靠我们自己去修行，是我们真正信靠神，信从他，一生的跟随他，一生的靠他的恩典，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福音的真理。好像是细微的差别，是本质的差别。这个本质的差别让我们是真正的活在恩典的里面，跟随神，顺从圣灵，能够走到天国的里面，还是我们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行律法，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落在咒诅的里面。这个细微的差别变化非常大。有一个信徒我认识的，信主信了几十年，家里都是信主的，突然受到了安息日会的影响，参加安息日不来我们教会了。然后我去跟他谈，他说呢，我突然觉醒，我发现我原来的信仰全是死的。我虽然是去教会，我在教会也做了很多的侍奉，但是那是宗教的习惯，我的生命是死的。我现在认识到我的生命的重要，如果我没有真正得救，我会面对将来末日的审判，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进入安息日会，我要守安息日，我礼拜六敬拜，礼拜天不敬拜，我现在开始不吃猪肉，我要到以色列参加祝棚节，要遵行旧约的律法。那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我可以说是让我非常的难过。首先他知道没有生命是好的，他知道为自己预备末日的审判是对的，我也非常理解他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几十年没有真正得到牧养，听的都是肤浅的福音，给的都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应许，搞一些不能够建立灵命的活动，他没有建立好他的生命，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进入安息日会，进入律法主义，那个方向是彻底的错了，是把自己带到咒诅的里面，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不得不这样讲，近几十年来福音派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生命是死的，肤浅的福音，没有神的道进入到生命的里面，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一对信徒的挣扎，我理解，但是那个路解决的方向是错的，回到神的道面前，回到神的真理面前，这个才是对的福音的道路。对的是什么呢？首先圣灵带领我们入门，把天国的应许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开始走天国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主受洗绝对不是完成了，绝对不是就可以吃喝快乐爱干嘛干嘛任意而行，不是，是真正开始走天国的道路，是真正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真正悔改，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那个果子来，活出神所喜悦的义。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不是靠着肉身的努力，是一直的被圣灵带领，一直的顺从圣灵的带领，被神塑造。我们是一个一直的跟随的过程，圣灵是起步，是起点，他是发动者，我们所有的信徒是跟随者，主呼召我们是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生的跟随他，他是师父，我们是徒弟，我们一生的受这位师父的教导，按着他的样式和他学，这个是福音的恩典，我们叫 disciple。Disciple 是什么？是你一直被 disciplined， 被谁 discipline？ 被我们的 master， 被我们的主。我们做他的门徒，一直跟随他，在跟随过程的里面，他一直的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 圣灵的工作，用神的话一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用他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的做工，我们顺从神的工作，这叫做主的门徒。不是信了主以后我变成师父了，我要做这个，我要干那个，我有这个计划，我有那个蓝图，然后把神当成小弟，需要了来过来帮帮忙，不需要你站在旁边亮一亮。本末倒置，那个方向一定会落在肉体的里面，一定会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一定会落在无知的里面。福音的要点，以信为本的要点是跟随。你是一个真正的信从者，你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你真的跟随他。如果你真的跟随圣灵，圣灵必赐给你感动，让你对罪敏感，让你恨无罪，让你远离罪。如果你真正跟随圣灵，圣灵必开启你的悟性，让你渴慕圣经，让你明白福音的真理，让你顺从这个真理，活出那个义来。如果你真正的顺从圣灵，他必定赐给你足够的条件，赐给你属神的教会，属灵的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来塑造你。如果你真正顺从圣灵，他必定在你生活、家庭、工作、社会所有的事情上面，凡事都指教你，在凡事的当中来塑造你，在凡事的当中让你的生命能够得胜，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的生命被他塑造，被圣灵重生。如果你真正顺从圣灵，不管你是谁，无论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圣灵必定能够将他重生的工作做成在你生命的里面，必定的。包括我们这次受洗要回国的信徒，国内的可能的教会环境也许有些困难，但如果你真正属他的，你顺从圣灵，他必定会给你预备。耶和华以勒在他的山上必定会有预备。后面，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啊，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受苦这个词 Paschal 这个词，可能在翻译上我们需要澄清，这个词包含了个人的所有的感受和你所受到的所有的影响，包含你各种的经历，好的不好的，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快乐，你的愁苦，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不单单是只讲受苦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正确的翻译应当是什么呢？你们在你们生命，在你信仰的经历当中，经历神这么多，所有的神在你们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的喜怒哀乐，包括你们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遇到的苦难，所有的事情经历了这么多，难道都是白白的经历吗？你经历这么多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圣灵在你们当中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你们当中行了这么多的异能，是因为你行律法，还是因为你听信福音呢？你要听了这个你就很简单，你就知道了。我们教会很多的信徒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生病的里面有给他医治的恩典，听信福音，有人替他祷告，圣灵已经工作了，和你行律法没有关系，不是你行律法换来的，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上帝把福音赐给人从来都是主动的施恩。主耶稣传道，五饼二鱼，一并赶鬼，叫死人复活，从来没有和他们行律法有关。加拉太信徒、外邦信徒信主以后蒙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和你遵行律法有关，是因为你听信了福音，他就施行这些的恩典，是因为他要把你带到恩典的里面，他就赐给你这些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的道。 来验证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理，好叫你能够听从顺从这个真理，跟随他。这个是福音。所有的在神面前经历的，你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行律法换来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的。如果你所听到的不是这个生命之道，你听到的是生意之道，侍奉越多，行得越好，就多得好处，奉献越多，就多得钱财，你是听错了。跟随神是和神有生命的联系，不是跟神建立生意的关系。是因为在他面前白白的恩蒙恩，是因为继续的来跟随他，继续靠着他的恩典来跟随他，你被得着。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本来就是这样信从福音，本来就是这样来信从神的。这句话对加拉太信徒来说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一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后来所有的人都要效法他的。亚伯拉罕本来就是这样一心称义的。保罗说，这不是我新造的一个东西，亚伯拉罕本来就是这样。第二个含义，那些有犹太背景的所谓的信徒来到加拉太来传他们所谓正宗的那个道理，显然是偏离，显然是错的。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也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本来就是因信称义，本来就不是律法主义。后面有句话很重要，这就算为他的义，很重要。算为 logizohi 是被计算、被数算、被算成，是个被动。那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他信从神，就被神算为义。那算为义的意思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并不是完美的，他并不是圣洁的，好像基督一样，但是因为他如此的信从，就被神算为了义。这个算为义里面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付足了那个工价，他的罪全然的被赎了，所以他也可以被算为义。第二样，因为他顺从神、信从神，圣灵在他生命的里面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他脱离了罪的残累，他活出来神所要的义，所以他被算为义。一样，那个人被称义是被算的，被谁算的？被上帝算的，他有绝对的权柄算认为义，因为他是施恩的主。他有绝对的公义可以算为义，因为他赐基督作为赎罪祭。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算认为义，因为他是圣灵重生人，所以神可以算人为义。所有的人，如果你如此的来跟随神，你必定会被他算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活得完全，是因为我们全然的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我们全然的顺从他，就必定会被他算为义。这个叫做恩典的福音，全然的恩典。这个恩典的福音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有能力没有能力，你都可以如此的被神算为义。所以这个福音叫做应许的福音，所有信他的、信从他的都一定会被得着。所以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讲过一些道，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对得救的事情好像失去了确据，有点慌张，我到底怎么样，有点慌张。确据是在这里，以信为本的福音是因着信的缘故。曾经我到其他一个教会，有个信徒跟我聊一些信仰的问题，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圣灵带领我， 那我说你去我们网站去听，我专门讲一篇道叫做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去听。如果你信主，圣灵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他必定会带领你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祷告寻求他的带领，你有没有愿意的心去顺从他的带领，这个是你需要做的回应。不是你兴出什么律法，不是你兴出什么义，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顺从他。后面，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关键词出来了，叫做以信为本。信是一切的根基，因为你相信，因为你信从，因为你一生的信靠，你就必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从开始到过程一直到末了，用信心来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好，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回应是出于对神的信心，还是出于我的血气呢？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呢？我看着亚伯拉罕啊，我看着很有信心，我看着保罗在监狱的里面还可以高声的歌唱，我很羡慕那样的信心。我看见很多宣教士他可以去奋身，可以舍命，我也羡慕那样的信心。那我想要去和他们一样，那到底我是出于信心呢，还是出于血气呢，出于肉体呢？你要知道这个事情重要，这个事情可以在上帝面前认识清楚的。一个是原则，出于信心的必定出于圣灵的感动；第二个，出于信心的必定出于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祷告？为什么没有清楚祷告我们不敢做重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清楚那个是到底出于神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去做，还是出于我们的肉体和血气。这两样是非常的重要，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出于我的自我，是出于我的面子，是出于我的野心，甚至出于我的争竞，你必定落在血气的里面。如果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是人的想法、世俗的方法、人的手段，你必定会落在肉体的里面，甚至落在撒旦的圈套的里面。你必须要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教导，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尺度，我当下的情形，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出于信心呢？我们可以效法圣徒，我们不能模仿圣徒。效法和模仿不一样，效法是我看到了标准，知道了我的不足，我看到了榜样，我愿意向那方向努力，这叫做效法。模仿是他那样我也要那样，你必定会出于肉体。因为上帝给人的信心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上帝赐给人信心是根据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量身定做的，圣灵对人的带领是在上帝所赐的信心的程度上的带领，是绝对恰到好处的。所以当你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就不会落入到自己的高言大志的里面，就不会落入到高看自己，就不会落入到肉体血气的里面。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你就会照着当时的地步去行。如果我们真正顺服圣灵的带领，就不会低看自己，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信心，我们就不会落在懈怠 也不会落在浇灭圣灵感动的里面。上帝赐给人的信心，圣灵用上帝所赐的信心来带领每一位信徒，是绝对精准的，在任何的情形下面都是恰到好处，丝毫不差的。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真正在圣灵面前，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有基督所赐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你真正确定我的确是顺服圣灵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风云会摇动你，就没有任何的患难会让你失去平安，就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让你失去神所赐给你的那个属天的喜乐。顺服圣灵的带领，跟随他，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对他的信从。并且圣经既然已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保罗说圣经早就这样预言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这个是福音的精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吗？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吗？谁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呢？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呢？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的，亚伯拉罕是从亚兰出来的，在乌尔那个地方呼召出来的，他是犹太人的祖先，他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有没有遵行过摩西的律法？清楚了吧？摩西的律法是600年以后的事，亚伯拉罕从来没有遵行过摩西的律法，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是上帝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的精髓是含在律法的里面，上帝赐给犹太人律法不是让他们陷入律法主义的里面，上帝是把因信称义的精髓放在律法的里面，让他们因着律法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这个是本末的问题。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我们，神将至圣的律法赐给犹太人，这个里面已经蕴含着因信称义的福音精髓，所有的教导都是本着因信称义，让他们因着遵行神的律法分别为圣，就被神称为义。律法本来对他们是有益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犹太人领受律法是得神造就，生命造就的真理，是得永生的益处，只不过被后来的法利赛人文士谬讲神的律法，把那个至圣的因信称义的至圣的律法变成了死的律法主义的规条。这是不同，包括今天的教会，我在说今天很多的教会还在讲新约的律法主义，没有真正传讲生命之道。既然你信了主了，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要遵行这个遵行那个遵行这个遵行那个，这是你的规矩。圣经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教条，从来没有规矩，所有的圣经的教导都叫做生命之道，是为了改变人的生命的，是带着能力的，是真正能够刺伤人的心，让神在上帝面前能够悔改，能够真正改变生命，扎心的生命之道。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福音的根源是以信心为本， 如果你因此信，就必定和亚伯拉罕一同的来听信，一同的来信从，一同的得福。所以感谢主，上帝将这样的一个福音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将这样的教导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上午有两位年长的姊妹受洗，不管他们的恩赐如何，不管他们是否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当他们因着这一个单纯的信心，因着这个单单的信从，就必定会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分，因为上帝是将这样的福分赐给人的。所有的人，如果你因此信，因此信从，因此跟随神的带领，一生跟随他，你就必定会得着这个天国永生的恩典。这个叫做因信，以信为本的福音。愿一生祝福各位。有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最后来分享，彼得后书我读给大家听，1章10到11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愿神的能力，神的道，能够带领每一位西方教会的信徒，以信为本的福音，你就必定能够进入到基督永远的国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的真理的当中满了你的恩典，你的真理本来就是恩典。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时刻仰望你的恩典，依靠你的恩典。我们不但因信进入到你的里面，也因着信从来跟随你，一直到你赐给我们永恒天国的里面。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